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们要切我们的大披萨了，就是施洗约翰被斩的，被装在盘子里这件事情。那这个怎么样，还是马可福音记载的最精彩最详细吗？最血淋淋吗？还是怎么样？
是施洗约翰被死的那一段情节是吧？
对。
马可福音啊，
还是马可福音。
对，
上次你说很长是吧，咱们没好好的念念。耶稣的名声传出去了。
对。
这时候他就开始讲了。照马可福音来讲，西律王一听他就说了，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你看，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可不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别人说是以利亚，是先知或者先知中的一位，这个西律王他这么迷信，他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
了。西律王的这种人的这种思路能分析得通你？
可以。他为什么这么迷信？他为什么那么确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在他的视野里面，也只有施洗的没，不过施洗约翰没有行过异能啊，所以他，但他的视野里面
死了再行。你看十六节又说了，西律听见却说，他跟大家不同意啊，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又这么
啊，他是不是刚刚把西律约翰杀完呢？他这个人
呢，我们上次节目不是说了吗？这个时间段恐怕就是这么回事的。
对，他很害怕嘛，他这个事儿放在心里面，就用我们话说叫有鬼在心里面。
复活了他，他就没说他这个怕不怕是吧？那几天睡觉是不是派卫兵把他围着直哆嗦？
是没讲好。但是他应，我看一下之前好像有，他杀的时候他是很忧愁的，是不是？
那个在马可福音好像没怎么记。
有啊，26节。所以我是觉得他害怕嘛，这是刚杀完人的心里。
我们看看他这个细节讲了多少啊。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他是记得很详细，没错。所以你看看这个，从马可福音看的话，这个约翰曾对西律说，你觉得他是怎么说？他是大自爆吗？是自己去跟他讲吗？还是他就公然这么宣称，给自己惹上政治麻烦？
约翰这个人他会进城吗？还是他一直在旷野就是这么传呢、施洗？如果是这样的状态，那肯定是旷野公开的这么一个
口没遮拦是吧？
对，然后被人听到了。
嗯，
那如果是私下冲进王宫里面对这个西律讲的话，这个事儿应该传不出来。西罗底他可能也听不见。
所以他这个约翰曾对西律说，他应该是曾指着西律说，而不是自己打电话给他讲，是不是？那蔡英文打电话给川普是吧？
川普哥要开始讲川普了。
没有吧，就是有点联想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人家讲一句话这个西罗底就怀恨他？那还是我们前一前讲过的，这个百姓啊就是很尊敬他，但西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他为什么会不能呢？
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是个先知啊，这个名声在这谁敢动
就不能沾了众怒，是不是？ 那他现在既然已经嫁给希律，想要杀他应该还是能的。那这二十节就有一个原因了，原来就是说希律不想杀他，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哎，这张蒙哥看出一件事情，从前没看出来的。
希律是个大好人是吧？
不是，希律是个大好人。这个圣经不是这么记的，他不是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洛底的缘故恼恨约翰，差人去拿住约翰。不是不是不是，他是为了他妻子希洛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可是呢，他拿住约翰，这底下说了是保护他，免得他的慈禧太后容纳派人暗杀世袭约翰，对不对？这希律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所以敬畏他，他保护他。保护他怎么保护呢？
抓起来
监理。嘿，你觉得这个亮光怎么样？
太亮了，这个要为希律这个翻底是吧？
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且乐意听他。以前我在读的时候老觉得这个很奇怪，你既然这么讨厌他，把他抓来，对不对？怎么又这么喜欢他呢？而且不是讲一点点的，是义人，是圣人，是敬畏他，是宝贵的，保护他，听他讲论，还照着行，乐意听他。你想想看，这不是随便讲的嘞。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还把他抓来呢？哦，原来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啊。当然也有一个可能，这个摆在外边太麻烦了，他嘴巴随便乱讲。
对，这才是重点嘛。
嗯，好了好了，那这样我们有足够的线索看他这个希律为什么抓约翰。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别的福音书有没有这种反对意见的。嗯，
希律为什么抓约翰，还有这马太福音就完全这个就好像跟这个马可福音记载不一样嘛哈。
哎，你别说不一样，慢点慢点慢点，你先把它念念，对不对？十四章啊，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这人信偏方的，这迷信的不得了，他一看见一个情况他就连道理都讲出来，那你拿他没办法。然后他也是这样回头讲，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这个和马可福音讲的很像。
对，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这个也和马可福音讲的一样。然后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对，
那这里希律想要杀他，那我们讲过了，这个马太福音如果是在马可福音以前，这个马可福音呢，尤其就这些事情的细节上呢，他可能就会提出一些补充。如果你把这两个福音摆在一起，这个马太福音所说的希律想要杀他，其实是希律太太想要杀他，从希律的王朝里面也出来这样的风声，对不对？但是马可给我们解释呢，是希律其实是喜欢约翰的，就把他关在监里。关在监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保护他的意思。
保护他。
这因为这保护他这三个字太奇怪了，对不对？你有谁这个啊？想当年老毛把邓小平关起来，保护他吗？改造他。
会不会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保护就是已经是关在监里了，然后希罗底觉得已经关在监里面，就随便把他杀掉了算了。但是希律觉得还不能动，所以他这个保护就是拦着他这个下最后一刀。
就是啊，我就这意思啊，对吧？也不要你去外面暗杀他，我摆在我的监里，我已经把他关下来，你就消消气吧，好不好？他现在不会在外面乱讲了，因为这个人是个圣人，是个义人，你不能这么乱杀他。所以你这个时间性要是弄乱了的话，那你就看不懂了，对不对？如果不是马太福音写在前面，而是马可福音已经记在前面，那这个马太福音来修正马可福音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对不对？因为马可福音提出了很多细节的证据了。
嗯，
好好好，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有没有讲。
路加福音没有讲的。
没讲。哎，
没讲。
那就是很事项。陆家是不是比较不太愿意惹这个政治麻烦啊？或者是当他在写信给这个提阿菲罗大人的时候，这个提阿菲罗大人呢肯定是有政治立场，
他清楚的很，是。
对对对，有一些没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就不招惹他了，对吧？你像现在中南海 可能看见蔡英文这三个字就讨厌，那就别提了嘛。就是你看他这个路加福音把这整段都删掉，他就不提这个希律王啊、希律王的太太啊这些那些的，
嗯，
兄弟的妻子，他就通通都不提，他光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这样的事。当然他这里就没有讲说是希律很确定的说这个耶稣是施洗约翰，他斩了的那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他就没有这么确定的事，没有这么确定的讲。那可是我们一再的说有理由相信路加他是读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对不对？因为他确实是在比较后面的嘛，他详细考察之后他把这个话写下来，再加上路加福音九章七节特别形容希律王说他干什么犹疑不定，在什么事情上犹疑不定，就是对于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他犹疑不定。所谓犹疑不定就是你可能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子，他也许刚听的时候他很肯定这是我杀的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他两天睡不着觉啊，害怕啊，他太太这个劝他说你不要这么迷信，哪有什么复活的，这脑袋都斩了，这门徒都把他葬了，怎么个复活法啊？就告诉他不是。所以他也许想想呢，他虽然有这个说法有这样的问题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这样的事，可是呢他恐怕到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对于这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啊，他就不太这么确定，这个叫做犹疑不定。要不然你想想看他哪里会加上一句话说想要见他。
陆家倒是把这个事儿提前好像就已经讲过了，蒙爱鸡汤。
我就觉得他做了个整理，所以他才把这个犹疑不定这个话提出来。他这个犹疑不定是为他自己底下要写的这些东西做注脚，因为他觉得两个福音讲的太肯定，好像希律王真的就是百分之百那个意思。不不不，希律王如果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个意思，你想老毛宰了很多人，他会想哪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我来见见他？不会的。希律把施洗约翰斩的这件事情令他后悔令他害怕，可是如果他真的百分之百他没有犹疑不定，他百分之百认为这是施洗约翰复活，那他不会说想要见他的。你不觉得蒙哥这个分析稍微有点道理吗？
有。
那还剩哪一个福音书啊？
约翰福音没有讲啊。
约翰福音没有讲，
对，连施洗约翰的死都没有讲。
那好吧，那现在我们这个大披萨第一环节就是有关于这个他听见这个风声他的反应，那再往回头就看他这个斩施洗约翰的过程怎么样。咱们还是从这个马可福音开始讲，
就是有一天
六章二十一节，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这个恰巧这两个字用的对不对？
是啊，这个怎么生日就是生日，怎么会恰巧？
恰巧，这是为什么叫做恰巧是希律的生日？
那么巧立名目是吧，定一个生日然后收红包。
你这脑筋动的倒是真快。这个恰巧我觉得他是讲到施洗约翰被斩的那一天，就是
对
合在一件事情上，
刚好跟前面一件事情顺着来。
对对，只是我们现在用恰巧不太这么用，这两件本来没有关系的事情会被摆在一起，这个可以叫做恰巧。
嗯，
恰巧不是说哎，突然这一天是他生日，不是不是，有一天那一天也正是希律王的生日，这一天发生了大事情啊！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
这些就是罗马的一些这个官员呢、啊。
嗯，大臣恐怕是罗马分封的一些，对不对？
对
啊，大臣算是文官的话，就是千夫长是武官。
对，
那加利利做首领的又是什么人？
就是这些大臣千夫长下面的这些，
这下面的这些什么人？什么叫做在加利利做首领？
管老百姓呢？
哎，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当地的这些著名中的这个人民代表之类的，长老之类的。
人民代表用得好。
因为二十六节他要杀施洗约翰的时候，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
这个人需要特别到一个什么地步才会让他这样的一个？
王慎忧愁表示他不愿意斩施洗约翰，对不对？
对。
可是他起了事，还有他同席这些人都在看他， 所以他就没办法推辞。那同席这些人看着他，就表示同席这些人对于斩世袭约翰有没有问题啊？
没，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天斩世袭约翰真正有问题的其实是希律，除了他以外好像别人都没问题，因为这些加利利做首领的大概也不是说什么喜欢世袭约翰的人物啊。那世袭约翰如果连希律都这么骂的话，上面的小官呢，我们光看记的那些话就知道得罪了不少人
了。这个事儿推到了王的面前了，他就不好下台了嘛，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他如果说光是不好下台的话呢，他就说因他所起的事就算了，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这个同席的人呢，恐怕就是不是说里面有个尼哥底母啊之类的，也不愿意斩世袭约翰。他对于斩世袭约翰这件事情有点犹豫。不不不，同席的人都是对于斩世袭约翰没问题的，可是他有问题。我们先把前面看一看好了。
好，
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这个希罗底的女儿是谁的女儿？
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吗？腓力的女儿吗？对吧？
这腓力是谁呀？腓力是他的兄弟。
他哥哥。
他哥哥死了没有呢？
嘿嘿，有意思啊。
对呀、啊，得问问啊。
哎，对哦，他哥哥有没有死啊？应该是死了，要不然他这个活生生把他的妻子给夺过来。
他兄弟死了，你娶他的妻，那世袭约翰就不会说他不合理了。
对，已死的人是脱离了律法。
而且呢，你兄弟的死了，他这个妻子你是可以把他娶过来的，因为他留后嘛。是不是？这以色列人自己都有这样的规矩，所以这个显然是他兄弟就是没死，他只是把他的太太抢过来而已。你们在神学院老师都没教这些事儿，这么精彩、啊。而且你看这个女儿，不但会讲话，还能够把那个血淋淋世袭约翰头的盘子拿进来给他妈，就表示这个女孩啊，并不是个小女孩嘞。
对，
就能够有这样的胆子，有这样的力气的。这已经是相当大的女孩，那这个女孩肯定就不是这个希律王的女儿了，是希律王的侄女了，
嗯，
是他兄弟腓力的女儿。那这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妇人心是真毒啊！这希罗底自己的丈夫腓力还活着，她怎么就会这么甘心情愿来嫁给希律，还不准人家讲话啊？她还真狠呢、欸！这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到底是谁勾引谁啊？是希律去抢他兄弟的妻子，还是这个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就是设了巧计逼着希律要娶他？这是哪一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圣经就没记
了。这就是蒙哥就是对这种题目有兴趣嘛。
这个越讲好像就越怪希罗底了。
这个女人不是个东西，真的，你看哪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啊？你从她底下这些情节就知道她的心机有多深。当她恨一个人，她恨一件事情的时候，她的恨的牙有多痒。因为假如是希律要去威胁利诱希罗底，希罗底自己心不甘情不愿嫁给希律，那世袭约翰那么讲，他会恨吗？
嗯，
世袭约翰那么讲，他等于给自己立了半个贞洁牌坊啊。他为什么这么恨？就是因为他自己其实心里头有鬼，而且他恨到一个地步，他是昼夜他就不忘他。在我们前面讲的希律把世袭约翰关在监里有保护他的意思，那对这个妇人来讲还是不行，恨得牙痒痒的，要随时要找到机会要报复。哎，这个叫做恰巧是希律的生日，接下来的机会来了，他那个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那他显然是很会跳舞了，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人可以学跳舞啊？
贵蒙哥，这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学吧？这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要知道，这个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这个同席的人是有谁啊？有大臣啊，千夫长啊，加利利做首领的。而且这个女孩不是个小女孩，
嗯，
对不对？不进来跳个扇子舞，这没什么欢喜，没什么好看的。这些大臣、千夫长那是见过世面的。你这女儿要能跳舞，那还真跳舞，而且真的是跳得很好。那有人说她跳的是色情舞，这不见得了。总之她跳舞跳得很好，她在宫廷里她妈培养她的嘛，这妈恐怕也是个虎妈，是吧？放了学拉小提琴、弹钢琴、学跳舞、打网球、去游泳。这女孩大概长得很漂亮，又很能跳舞，跳到大家都很欢喜，跳得很欢喜，王觉得很有面子。 他就对这个女孩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有意思的是23节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为什么要分两次讲？
一般男人他们讲的时候是第一次讲的还不够表达他的心意。
嗯，他为什么有要他这样表达他心意的意思？
难不成西律也喜欢这个女儿啊？我的天，
这也有可能。但是总之那天西律觉得他很有面子。你越是做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呢，你就越是会要替自己遮羞，要去弥补这种漏洞。这女孩跳舞跳得好，大家都称赞，那她就高兴了。这大家都高兴呢，她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她这门婚事呢，啊，这里边的这个纠结都已经过去了，大家都能够接受她，啊，她能够捧她的场，她就很高兴了。对于她所做的亏心事，有相当的弥补的作用，所以她这么一来呢，她讲话她就讲漏了，讲一次也就算了。龙心大悦，一讲讲了两次，讲了两次还起誓。那也许这个女孩跟他说，真的吗？撒个娇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要小心了。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你知道吗？
教训，对男人的教训啊。
管他对男人对女人的教训。
这个反正我就想起来，这个建议书讲了什么喝酒啊，起妄言，这个意味着的。这个猛哥的是什么？
不要随随便便把自己摆在一个高位上，不要随随便便摆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是别人可以称赞你的。我们更要小心，不要做任何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不要勉强，不要强求，不要贪心，不要怨愤，一点点都不要。你出纰漏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来出纰漏。这个叫做恰巧是西律的生日，你的生日你就要去大摆筵席，你摆筵席就要请客，一请客你一得意，哎，出毛病。当然这个毛病就是神惩治他，但是实在是闯的祸是很大。哎，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他说你做一个传道的人呐，你眼睛看的东西，你心里想的事情，你一定要小心。你要是不小心，你要是不谨守的话，甚至在你讲道的时候都会露出来。我一听的时候，我说真有这么严重啊！但后来我知道真有这么严重。嘉威，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至少我自己的经验，看别人和看自己也确实是这样。
那就是因为你不像蒙哥，一做做了多少个节目是吧？蒙哥什么污秽没露出来？我脑子里想些什么事儿，你都知道。
简单的讲，就是心里所想的，嘴里面就必弄出来嘛，对吧？
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看这个。你娶错老婆真的是很可怕啊！蒙哥一再讲一个传道，
怎么突然拐到这儿娶错老婆？
他那个祸还是他老婆给他闯的，对不对？他娶了这个妇人，这个恶毒的妇人给他闯的祸嘛。照说一个配偶应该是最能帮助我们的，尤其我们在服侍的岗位上，你什么样的传道人有祸了，他娶了个妻子就是捧他的，说他好话的，哎，专会他添茶倒水，哎呦，好敬仰他，觉得我这个先生讲道也讲道，人品也高，是不是？家庭也幸福。来来来来来，你看我们弟兄多么好，一个标准丈夫。不不不，你最好的配偶就是会批评你的，不捧场的，专门给你浇冷水，这样才好。
蒙哥这么说，更没办法，这个说我们家姊妹天天都是泼冷水，泼冷水，
就是这样才好。就是这样，你才不会闯祸。哎，西律那天之所以起誓，之所以连续这样说，答应把什么都给他，那就是叫做得意忘形四个字就讲完了，对不对？你忘了什么样的形啊？忘了你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步，你忘了施洗汉对你讲的话，你现在把他摆得这么近，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反而把他杀了，这事情真的是蛮讽刺。你本来要保护他的，对不对？哎，看看呢、啊，这个蒙哥看到这种事情就是感触特别多，因为蒙哥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该有的东西啊，很容易出纰漏，常常会讲错话，那你怎么办呢？啊，就是不要你过生日的时候又请客啊，又请大臣，请千夫长啊，又接受访问啊，又照相啊，又上报纸啊，哎，这种事情千万你躲得远远的，是越远是越好。小薇，你看。讲着讲着咱们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意犹未尽啊，留到下回再继续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